我们现在要谈救恩的过程，六个步骤，最后一个得荣耀。得荣耀这个名词是在讲我们肉体得救，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成为圣徒，已经重生成圣称义的，已经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了，这是在讲灵魂的得救。实际上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救，我们会老会衰败。我们要来看关于肉体的得救这件事情，新约圣经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得荣耀。我们知道荣耀英文叫 glory， 动词的话是 glorify， 得荣耀就是 glorification。 这个名词其实不是神学家发明的，这是圣经的名词，我们可以看三处圣经就知道。第一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些经文很奇怪，我们不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吗？为什么还要等候得儿子的名分呢？这一节经文最后一句话就解释了，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这个得荣耀是在讲我们身体得救赎这件事情，这方面还没有完全兑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得到儿子的名分，是灵魂方面是已经兑现了，肉体还没有兑现。我们肉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亏缺、软弱、不像样的地方、衰老跟死亡等等。什么时候才得救呢？刚刚八章二十三节说我们在等候，八章三十节提到我们是神预先所定下的人，然后他就呼召我们来，然后就是我们称义，最后就是叫我们得荣耀。我们称义的那个时刻是灵魂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了，可是最后才是得荣耀。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边很清楚的说，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大能会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和耶稣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就是得荣耀，要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成就。关于这件事情，其实全本圣经讲得最清楚的就是临前十五章，这一章前面一半在讲基督的复活，一到十一节宣告基督复活的事实，而且多次向门徒显现，包括保罗。十二到十九节保罗从负面来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传的这个福音就是枉然的，我们信的也是枉然的，白信了，我们就仍然在罪里面，我们会灭亡，我们会比没有信的人更可怜了。没有信的人还可以好好享受今生，我们信的人呢，积财宝在天，所以今生的东西可能没享受那么多啊。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今生也没有，将来也没有，那不是两头空吗？那就更可怜了。复活的次序，保罗在二十到二十八节说，基督先复活，他像出手的果子，而基督再来的时候，属基督的人也要复活。我们知道一棵果树上有第一颗出手的果子，它从青色变成黄色或者红色，那样好吃的样子，秀色可餐啊。那后续的其他的果子也要陆续成熟了。第一个果子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是其他的果子也要陆陆续续成熟了。所以二十二十八节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属基督的人也要复活。第三，基督征服受造界一切的权柄，一切的权势，基督自己做王。你知道受造界有很多的王，很多的权柄，很多的领导，很多敌基督的力量等等，耶稣基督要征服这一切，自己要成为最高的领导，自己做王。第四呢，他要把死亡消灭，然后耶稣完成这些任务，他自己不是成为至高者，他却把自己伏在父神之下，这是28节。关于基督的复活，保罗提到了一个实际的见证，就是29节到34节，就是门徒的转变。耶稣受难之后，门徒躲起来，他们非常的害怕， 因为耶稣被处极刑，而这些是耶稣的同伴，耶稣的门徒，从法律上来讲是耶稣的共犯，他们抓起来可能要一起处死了。后来变成那么勇敢呢，包括彼得，他已经三次不认主，后来变成为耶稣抛头颅洒热血，死都不怕的。还有其他的好几位使徒，包括保罗，都是大有勇气，死都不怕。为什么呢？29-34节告诉我们，其实这是因为基督已经向他们显现了。所以15章1-34节是在讲基督的复活以及带来的效果，后面一半就是35-58节就是在讲我们的复活，也就是讲我们肉体的得救这件事情。这就是得荣耀最核心的要点。第35节，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呢？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耶稣应许过，使徒也讲过，死人要复活的。结果呢，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哇，耶稣已经复活升天20几年了，却没有看到后来这些基督徒复活的事实啊。有人就问说，要带什么身体来呢？连身体都不见了，剩下骨头而已啊。保罗回答36节说，他用种子做比喻，他说这个种子若不死就不能生，我们种下去的这个种子只是籽粒，只是种子而已哦。各种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就是我们种下去的种子其实都是灰灰土土小小的，可是不同的种子种下去后来会长出不同的形体。这里在讲复活其实会产生新的形体，所以原来的形体朽烂了没关系，其实身体还在地上，虽然已经不像样了，变成骨灰了，变成骨头了，都没关系，上帝看都还在地上，上帝要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形体。新的形体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变成同样一个样子，这边说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好像不同的种子长出不同的形体一样。我们的死亡的样子其实是差不多的，死相都不是好看的，可是却复活却有不同的荣耀。39节、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是一样，鱼是一样，所以上帝给各样物体各样的生命不同的形体。40节他进一步说，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所以地上我们看到的那些荣耀其实是花草树木啊，各种动物的可爱跟美丽啊等等啊，所以地上的这些荣耀跟天上日月星辰伟大浩瀚的宇宙那种荣耀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天上也不是只有一个样子。41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天上这些光体都不一样，日光灿烂，月光皎洁，星光闪烁。我们唱儿歌说，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星星有大有小，而且形体也不一样，光度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的。所以天上各种荣光是有不同的荣耀的，这已经在暗示我们将来得到的荣耀其实是有差别的。虽然有不同的荣光，但是有四方面的改变是完全一样的。42节开始提到，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这是第一个得荣耀具体的描写。我们所种的，这是因为保罗前面用撒种子做比喻，这个种子在地底下好像人埋葬了，这个种子不见了，其实它是变成一个新的形体。所以保罗在前面才说，我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15章26节，好像一粒麦子都在地里死了，其实它长出新的形体，结出更多的籽粒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变化，我们所种的，我们的死亡好像种子种到地底下，那个是会朽坏的身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了，这样的一个身体是不朽坏的身体。请注意是身体哦，一般宗教讲的是灵魂不朽，而我们却可以得到一个不朽的新的形体。第二个，43节，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这也是谈到得荣耀的另外一个直接的圣经根据。所种的是羞辱的，这个羞辱不是讲道德上的羞辱，这是在讲我们死的样子是羞辱的，死人没有一个好看的。有一个作家描写，他看到一个野生的动物在深山里面 很大的蜥蜴，这个蜥蜴不但很大，而且是浑身亮晶晶，而且都是各种鲜艳的色彩。可是当他被刀砍到的时候，突然死亡了，他浑身的亮丽的光彩马上黯然失色，变为灰暗了。死亡使他以前的美容一下子就枯萎凋谢消失了，只剩下死相。所以这修术就讲我们的死相。我们的复活是不是照我们死的样子复活呢？那我不要复活，为什么要照死相，照那个样子一直存在下去呢？圣经说不是的，43节说种下去的是羞辱人，可是复活是荣耀的。我们的容貌也可能有人比较英俊，有人比较漂亮，有人比较不英俊，有人比较不漂亮，但是复活的时候通通是漂亮的，这个一切的残缺都不见了。其实连最美丽的人在上帝看都还是有亏缺的，因此复活才是完美的。所以羞辱可以说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死相，那是羞辱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即使还没死，其实我们的美丽也是有残缺的，到复活的时候才是真正完全荣美的。第三呢，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其实最强壮的人因为离开上帝都已经有残缺了，都已经不够强壮，都可能疲倦衰老生病死亡老化，所以这些都不够强壮。但是复活的时候是一个永远强壮，不再衰老，不再老化的一个新的身体。第四个44节，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请注意身体这里提到两次，这跟一般民间信仰是不一样的。一般民间信仰包括希腊的哲学都把这个肉体当作不好的，所以最好让它消失，他们只讲灵魂的不朽，而我们不是，信按照圣经还有不朽的身体，不但是不朽，而且是荣耀的，是强壮的。而最奇妙最难懂的就是说，我们原来那个身体是属血气的，而现在这个身体是属灵的。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属灵的身体呢？身体是物质啊，是属物质的，属血气的啊，怎么是属灵的呢？但实际上从耶稣复活的身体我们就可以懂了。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门徒是很紧张的，门徒怕被官府发现，可能被抓去处死啊，很低调的在那里聚会。可是耶稣突然出现了，耶稣就这样穿墙越壁进来了。请问他是不是一股魂，然后从那个窗户的空隙像阿飘一样就飘进来了呢？不是，他是整个肉体在他们中间啊，整个人在他们中间啊。甚至于那个多马，耶稣有一次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不在，他很多疑的，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金手摸刀，要不然我就不信。结果耶稣也向多马显现，多马看见了耶稣，请问他有没有摸耶稣啊？没有，他看见够了够了，他俯伏敬拜说，我的主我的神啊。甚至于在海边烤鱼给他们吃，跟他们一起吃早餐，他的身体是摸得到，我们的眼睛看得见，实实在在的身体。他是一个实在的肉体，可是他却不受血气的限制的，不受这个物质的限制的，不受这个空间的限制的。他可以穿墙越壁，他可以说出现就出现，而且他要升天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升天啊。就是这样一个自由自在的新的身体，这就可以来解释这个属灵的身体。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属血气的身体了，我们那个输血气的身体受到很多物质上的限制，我们不吃就会饿，不喝就会渴，做太多事太久的事情就会疲倦甚至于早衰。但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受这些限制了，我们虽然是有一个物质的肉体，但它是不朽的，它是荣耀的，它是强壮的，它是属灵的，它就是这样像耶稣复活的身体这样自如自在的，而且就这样自由的升空了。这是复活的四大变化，这是全本圣经谈到得荣耀最具体的一个描写。然后45到49节，拿亚当来做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先前那个亚当因为他的犯罪，然后我们大家都死了，现在来了一个末后的亚当。亚当的意思原来是人哦，他不是那个属血气的亚当， 他是一个新的亚当。46节，那属灵的在先还是属血气的在先呢？是先有属血气那个先前的亚当，以后才有这个属灵的末后的亚当。47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上帝用地上的尘土来造这个亚当，是属土的，属地的。第二个人是属天的。48节，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个属土的，那个用泥土做的亚当，后来堕落了，死亡了。我们也是堕落了，死亡了。但是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他是属天的。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这一些属天的也要跟他一样，他的复活得到这样一个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新的身体，我们也照样得到这样一个不朽的荣耀的强壮的属灵的身体。我们以前有这个属土的形状，将来也有这个属天的形状，像基督一样的形状。接下来要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复活就好，为什么需要这样子的变化呢？50、51节告诉我们答案。50节说，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是最重要一个原因了。我们原来这个身体，这个血肉之体，其实神造的这个身体也不一定说一定会朽坏哦，变成会朽坏其实是犯罪的后果。所以这样一个肉体属血气的，后来变成会朽坏的，这个是已经被玷污了，这是已经有罪性的遗传，也有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是不配直接进入上帝的国。所以一定要进行一个荣耀的变化，我们才配进入上帝的国。保罗顺便提到一件事情，51节，他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睡觉就是死亡，我们有一天死了，像睡觉一样，耶稣再来我们又醒过来了，有一个新的永远的生命开始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刚好还活在世上，我们也不用经过死亡。但无论是已经死亡的，或者耶稣来还活着的不用经过死亡的，这两种都要改变。不但那些死去的圣徒需要有这四大的变化，活着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即使你正青春美丽强壮好看的时候，上帝也不能直接让你这样进入上帝荣耀的国。因为最美丽最强壮的人在上帝看来还是有软弱有玷污的，这个不配。所以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提到变化的时机，我们看52节，就在一霎时，一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什么时候呢？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边提到那一刹那，那一霎时，那眨眼之间，那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这三个形容词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这里不是在讲启示录那个七个号筒，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是罗马部队的号筒。他们通常分三次吹的，第一次卫兵在守望台，在瞭望台上面看见远远的地方好像有敌人来了，他还不能确定，可是他要先吹号，大家要做预备。后来第二个吹号就是说，这敌人更近了，确定是敌人来了，大家都要准备妥当了。末次吹响就是第三次吹号，敌人已经很近了，你不能等敌人来打你，这样不利，干脆更主动的冲出去。所以这个末次吹响就是冲锋号，吹下去就直接快速的冲向敌人，用最强的气势去面对。所以这个末次吹响是一吹就要冲出去的，不然就更危险了。所以这里是在讲复活的时刻，其实是一下子就变过来了。我们不是慢慢的得荣耀，是一下子就得荣耀了。这边重复前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要变成不朽坏的，而且要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这句话就应验了。死亡其实是得胜者，他征服所有的人，现在他失败了，被复活的大能这个得胜者吞灭了。这句话旧约就预告了，现在终于应验了。 十五章最后是一首短歌，很可能是当时的一首短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什么意思呢？先从那个源头谈起。为什么会死呢？因为有个毒钩在那里，那就是罪。他用罪中之乐来诱惑人，好像那个鱼钩上面那个鱼饵秀色可餐，是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的。当你去咬上去的时候，上钩了，结果就中毒了。这个罪的毒最后就让我们死亡了，好像鱼钩就把鱼钓上来了。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因为律法把我们定罪，处我们死刑。感谢神，我们借着耶稣就胜过这些，胜过罪，也胜过刑罚，胜过律法的控告，胜过死亡了。借着耶稣基督都得胜了。所以结论这一段53到58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第一段是刚刚讲过的，我们胜过的罪恶跟死亡了，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我们要跟他一起得胜。他像出手的果子，我们也陆续成熟了，在基督再来那一刻全都胜过死亡了。既然有这么一样荣耀的盼望，所以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这个坚固其实跟教义有关，跟真理有关。我们的信仰如果在真理上很深刻很丰富，那我们就可以坚固不摇动。如果只有感情上的热烈，情绪上的热烈，那是非常不坚固的。我们应该学习像主耶稣，像父神这样，上帝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也稳固不乱动，因为我们在真理上已经有扎根。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竭力多做主工，因为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我们应该会算计哦，不是在计较地上暂时的一些得失哦。我们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算计，最重要的计较，就是要知道那永恒的奖赏。我们这样短暂的几十年，殷勤的、热诚的、忠心的、按神的旨意来服侍他，可能有很多的劳苦，可能有十字架，可能有一些心酸、委屈、痛苦，但是短短几十年的这一些劳苦，却可以得到那永远的奖赏，那不是很值得吗？这样讲好像有些人觉得，那是不是太功利主义了？为了奖赏而奋斗？我以前也是这样，我总觉得耶稣对我这么好，上帝的慈爱恩惠这么大，我一切的努力也只是感恩图报，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不会为了奖赏而去奋斗。这样讲好像比较清高诶，但是因为上帝他的本性就是公义公平的，所以同样是基督徒，这个人不能不认那个人付代价这么劳苦，如果最后的待遇通通一样，那表示上帝不公平啊。所以按照上帝公义的本性，他就是会论功行赏。好像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早上进葡萄园做工，中午进葡萄园做工，这个下午快要下班之前进去做工，结果后来得到一样的工钱，这听起来好像很不公平。其实是在讲救恩，我们早一点得救晚一点得救都是得救，就得救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奖赏是不一样的。耶稣讲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那都不一样啊。他就是要按照你在神面前的努力来给我们奖赏。另外呢，我们也不要自命清高啊。我们知道有些人奖赏对他也是有鼓励的作用，所以这对有一些人也是需要的啊。所以我们既然蒙受这么大的恩惠，而且有这么荣耀的应许在吸引着我们，这暂时的劳苦又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保罗说，这自战自轻的苦楚，如果能够成就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哇，那算什么呢？这个痛苦楚跟那荣耀比起来，那微不足道了。这一点点的痛苦 好像一根燃烧的蜡烛，这短暂的痛苦烧尽了。而这个荣光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在主的大荣光里面，那永恒的荣耀，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跟我们世上这暂时的比起来，那实在是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所以我们值得为这个奋斗。这是保罗给我们最后的勉励，就是竭力多做主工。